麻烦可以就坐了，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这一系列，来到第五章，讲到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好，好，有看到吗？们，好。那这一章的里面很简单，内容都蛮简单的。好，交通的对象，交通的对象主要是初信者和新人。那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之后，他必须有两类的事情，他必须要知道。第一个，必须知道哪些事情。那第二个呢，他必须操练哪些项目。所以说在第五章的里面，他特别说到，当一个人初出蒙恩的时候，他必须有两类的事情。一个就是他必须认识的事情，那第二个呢，他必须操练的事情。好，在研读本章的一个态度和精神，在这一章里面最后一段话，我把他摘录出来。他说，不要简略的将这些轻率的接触新人，其中里面所介绍的单单一项真理，我们就需要一段时间帮助他们，下面是重点，帮助他们打开圣经，读圣经，并且逐字的明白圣经。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在这章的里面，我们必须认识哪些事情？第一个，基督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的身位。第二个，基督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基督的工作。第三个呢，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到底是哪些。好，那我们必须操练哪些事情呢？第一，我们如何有份接受并享受这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第一个，有份这个救恩正确的路。那第二个呢，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这些救恩的真理，圣经它的出处在哪里？第三个，我们必须在爱和忍耐中对新人做工。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很简单，基督的身位就是基督到底是谁。第一，基督他是话，就是彰显出来的神。第二个，基督是神。第三个，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好，弟兄姊妹，每一点都非常的简单，但是每一点在历代的教会的历史中，每一项都打过真理的仗。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首先我们看一下，基督是话，就是彰显出来的神。那圣经的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好，启示录十九章里面有讲到，他穿过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的话。这位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衣服是蘸过血的。那这位基督，他的名就是神的话。好，那话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定义是什么？话就是一种彰显、说明和解释。基督是神的话，基督就是神的彰显、解释和说明。所以说，基督乃是彰显出来的神。好，好，看下一页。第二项、第三项，一面来讲，基督是神的话。那今天这位神的是话的神，在基督还没有成为肉体之前，人对神的观念到底是宽大的还是狭窄的，是严厉的还是慈悲为怀的，都不晓得。直到这位主耶稣，这位神穿上了肉体，叫耶稣基督的来到地上，才把这位神完全的给彰显出来。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对神的观念是什么？他们在密云、闪电、雷轰、脚声很大的环境的里面，全身都发抖。那摩西呢？摩西也没有见过神。在出埃及记33章的里面，这个耶和华神在云中降临，带着一个很惧怕的摩西在那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弟兄姊妹，当神宣告这个他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摩西里面其实是蛮害怕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光景啊，是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利未人杀了3000人的以色列人，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惧怕，摩西也惧怕，但是呢，神不断的在借着他的话宣告他的所事，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但是到了新约，这位神穿上人的肉体，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把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完全的解释彰显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行淫，正在行淫被捉拿的妇人，照着神在旧约的律法，这个行淫的妇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这位神完全把这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给彰显出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九章，主耶稣在马太税吏家吃饭，人家就说，哎呀，一个贪食醉酒的人。主耶稣的回答在11章，他说什么？一个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从前在密云闪电雷轰当中，住在不可靠近的光中，这位神借着主耶稣完全的把这位赐爱的神给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说，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旧约那些以色列人摩西抓不到那个实际，看不到那个恩典，但是在新约，在主耶稣的身上，完全把这位有恩典有怜悯有实际的神给完全的彰显出来。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哦，对不起，前面一个。好，德主，对不起。好，讲到基督是神，从来没有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的，你国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凡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从这些经文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位基督一点不差，就是神自己。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1世纪的时候，保罗的执事刚过去，约翰的执事进来的时候，就有异端，叫做赛林泽的异端。他说什么？他说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基督是什么？是跟神分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位神，这位基督跟神的关系叫做次等的神，不是神自己。第三个，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养子，在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基督降在耶稣身上，等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基督离开了耶稣，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基督耶稣再合在一起。那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异端。从这里面看到，这位基督一点不差，就是神自己，并且呢，他能够完全的把这位神表明出来。然后呢，这位神呢，也不是次等的神，因为什么？父在他里面，他在父的里面。这位神下面有一个发表，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下来。三一神是几位神？一位神。他们什么？互相内住，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互相内住，互相内在，彼此有别，父子灵都是神，但是不能分开，好不好？三一神是一位神，他是什么？互相内在，互相内住，彼此有别，却不分开。好，我们看下面一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位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第一个，成肉体；第二个，钉十字架；第三个，复活。这在主的恢复的里面是非常朗朗上口，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的。好，我们看下面一页。成肉体，约翰一书1章14节，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那在旧约里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就是神穿上了肉体，在妇人玛利亚的里面生出来。他不但有神圣的这个圣灵，也有人的素质，他是从什么圣灵成育的。好，基督成为肉体， 他成就了三件事情，将无限的神带进有限的人的里面。好，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那丰富属性里面的美德。第三个，完成了神法理的救赎。那在成为肉体啊，弟兄姊妹，也是在新约一世纪有一个派别，他认为什么叫做什么多西特。多西特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这个类似。这位主耶稣，他想这位主耶稣他穿上人的肉体，因为在他的观念，在这个派别的里面，他认为肉体都是邪恶的，所以说主耶稣既然是圣别的，他不应该穿上邪恶的肉体。所以说主耶稣穿上肉体那个身体啊，不过是幻影，不过是幻象。既然是幻影，既然是幻象，他就没有办法在地上生活，没有办法在地上受苦，没有钉十字架，也没有复活，没有升天，这一切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破坏了神经纶的中心线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位约翰啊，就在约翰一书的二章22节到23节，他说谁是那说谎的，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啊。然后呢，在约翰一书4章第2节第3节，凡灵承认耶稣基督是从肉体里来的，这个就是出于神的。这就完全的打破了当时多西派这个异端的学说，因为多西派认为主耶稣他是幻影，不是。其实呢，这位主耶稣一点不差，他就是从肉体里面来的。那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的里面为我们担当了罪，他有罪之肉体的形状，但是却没有犯罪的素质在他的肉体的里面。就好像在民数记的里面，那个挂在杆子上的铜蛇，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毒那样子。好，在他的人性里彰显神丰富的属性。刚刚我讲过了，这位主耶稣满了慈爱。当他的门徒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那雅各、约翰他脾气比较暴躁，就说：“这个主耶稣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根本不接待我们，要不要你吩咐天火把他们给烧灭掉了？”那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好，我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啊，他不断的在他的人性的里面彰显神那丰富属性而有的美德。好，第三个呢，他完成了神法理的救赎。好，我们看下面一页。好，完成了法理的救赎呢，它里面的项目是什么呢？在他包罗万有的死里，他成功了救赎，了结了旧造，并释放复活的生命，以产生新造，完成神的定旨。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两样东西来，一个是血，一个是水。血是为着救赎我们，把召会给买下来，然后呢，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好，那呢，流出水来呢，它是为着什么？分赐生命，并且呢，产生召会，对付我们里面死亡的光景。一面来讲，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宝血对付我们外面犯罪的行为，他流出什么？他有一个释放生命的复活，不断的吞灭我们里面死亡的光景。好，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好，基督的复活，幕后的亚当成了四生命的灵啊。然后呢，主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基督复活了，但是弟兄姊妹，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15章，有人不承认基督复活，甚至呢，不断的把这个复活的这个没有复活的这件事情，不断的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传开了。所以说，保罗在对付哥林多的里面的一个项目，就是对付复活。好，那这位基督已经什么？已经复活了，成了四生命的灵。弟兄姊妹，没有复活，这位神就叫做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基督没有复活，他就没有办法成为四生命的灵，重生我们，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磨成我们，至终他没有办法产生召会，产生基督的身体，产生一个新人。所以弟兄姊妹，关于这个复活，我们认为说基督复活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 每一项每一个点成肉体钉十字架复活，都是在历史历代的教会生活里面，历史里面都打过一个非常激烈的真理的仗。好，好，基督的钉死与复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为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位复活是为着称义我们。弟兄姊妹，当主耶稣成了复活赐生命灵的时候，我们一呼求主，生命、亮光、喜乐、安息、平安，都随着我们的呼求，这位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以前我们相信主耶稣，不过是在我们的客观上面，在地位上面，神称义我们。但是借着我们不断的呼求主耶稣的名，这个赐生命的灵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更新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性情上面不断的什么，能够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到最后主耶稣如何我们也如何，只是我们没有有份于主耶稣的神格，不然我们在生命性情功用和彰显上与这位救我们的主是一模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罪死，能够向义活。一面来讲，我们相信主的救赎，使我们不断的向世界的罪来死；一面来讲，那个复活的生命不断的使我们能够向这位是义的神、是公义的主，在他面前不断的活出来。好，我们看下面一页。好，简单的说，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有两项，第一个是赦罪，第二个呢有永远神圣的生命。好，哎，对不起，哎，好，我喝点水，对不起。好，讲到赦罪，众圣先者也为他做见证，凡信入他的，必借着他的名得蒙赦罪。啊，弟兄姊妹，我们信入主之后，只要我们在主面前有了亏欠，我们向主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好，那第二个呢，有永远神圣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太丰富了，所以说已过的在我们的这个夏季训练的里面，讲到这位包罗万有这个赐生命的灵的基督，由美帝的各项出产所预表，我们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就在于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呼求他的名，导读他的话，能够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美帝所预表的这位基督，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被变化被磨成。好，谢谢主。好，下面一页。好，那接下来等一下会圣心弟兄会为各位介绍，到底我们今天要操练哪些事情有份于神的救恩。第一个，承认，就是不断的承认基督的身份与工作。第二个呢，借着不断的向主耶稣说话，每一次我们摸着什么信息，弟兄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把你所摸着的话，所认为重要的话祷告回去给神听，就不断的享受这基督生命的丰富的话，然后接受圣经的话做救恩的确据。所以说当我们读生命读经也好，读这个诚心圣言也好，有一个重点，每一个发表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看后面圣经的出处在哪里。成肉体它的出处在哪里，它成了赐生命的灵它的出处在哪里，每一个李弟兄的发表诚心圣经中里面有所谓的纲要附经文，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好，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面要有份于救恩的路，就是不断的承认。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我如今我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值钱，每一次看到一些信息的时候，也许你信不来，但是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所活的生命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信心，乃是不断的在主耶稣的名里 我与他连结所活的所活出那个信心，不断的呼求主，主就将他那个信心的素质不断的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并且承认这个基督的身位与工作，好不好？好，感谢主。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后半的部分。那因为这个信息它是很特别，它是对着新人讲的，那就是盼望得救的新人对于基督的身位还有他所做成的工作都能够有清楚的认识。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其实不一定，我们一定会有成名，但是不一定人能那么快的吸收，所以这个点需要一再一再我们的家聚会里面，可能有提到的时候要继续的传输，要把这个更多的做到这些的新人里面。好，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事实上在这本书报里面就说，我们有可能传了这个关于基督的身位和工作，那到底要怎么帮助人来得救呢？弟兄姊妹，也非常的简单，得救的路就是要借着祷告来承认，就能够接受这个救恩。好，所以在书报里面，好，他有一段说接受并享受救恩的路，他说要承认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好，他后面就有说有很重要的三件事，这三件事第一个就是要帮助人来承认基督就是神，是创造主，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帮助他认识这位神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还不光停留在这里，第三件是要帮助他认识这位从定死的这位主耶稣，他复活了，而且他在复活里成为那灵，赐生命的灵，为着能够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三件事非常的重要。那他知道了以后呢，接着后面就要有一个祷告，来，这个祷告或许我们也可以再一起来读哦。主，我承认你是神，你有一天成了一个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一切的罪，然后你又从死里复活，今天我的确承认你是活的救主，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主，如今你是那灵，对我如此便利，如今你与我同在，甚至就在我里面。阿们。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需要看用这样的祷告来帮助可能福音朋友借着这个祷告来接受神的救恩。阿们。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多少都有在操练有传福音。那我想请这个可主弟兄帮我投影一下。好，那弟兄姊妹对这个传讲板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吧。好，那我想说等一下大家可以再稍微操练看看。好，就是说在上前一页这个传讲板第一页可以帮我放一下。就传讲板的第一页就说到神的创造，然后说到造人的时候很特别，他是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那目的就是要使人成为他的器皿来盛装他。那这器皿有三部分，灵魂体等等。那但是呢，这个器皿在被造好盛装神之前，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罪先进到人的里面。罪就叫人的灵死亡，心思背叛，外面身体犯罪。但是神他并不停在这里，人是可怜的，但是他为着来救赎我们这一班罪人，他就要来经过一个过程。好，在下一页。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传讲版是非常包罗万有，他就把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位神的经过过程 你看这位神，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但有一天他成了一个人，就是耶稣。好，你看这样子讲就已经把耶稣他是神讲出来了。好，那他也成了人也讲出来了。好，那这位人耶稣他与我们一样过着33，他在地上为人的生活，然后过了33年半，他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哦，那他不仅钉死，他还埋葬，更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为着让他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传讲版是不是非常的包罗万有，就把这三件事情也包括在里面了。所以你在传讲的时候，你讲这个经过过程，其实就是告诉他基督的身位和工作。当然，更多的细节啊，没办法在这个传讲版继续讲，不过也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你看下面，他就是带他们有祷告，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在可能福音聚会后的陪谈的那个过程分小组，我不知道大家在。有没有这个操练？就可能你在跟人用这个传讲板传的时候，你讲完这一个经过过程图，其实就需要带人有祷告哦，因为你讲的这个非常好嘛，就像你去介绍一个商品，讲得很好，这个商品有什么特点，但是最后要人买单啊，你不能只是停留介绍而已，你要让人。买单，这个买单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借着祷告，用灵来接受。所以要怎么祷告呢？哦，那当然在传讲版因为篇幅有限，所以他只说到哦，主啊，向主承认我是个罪人，然后要接受主。但弟兄姊妹也可以操练，就可以把这三件事包含在对待人的祷告里面。阿们，你就可以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话来待人祷告。好，那我想说，现在让弟兄姊妹们试试看花一点时间，假设你今天对一个人传福音，你已经传到这个我们里面有罪的问题，但是神他为着救赎罪人，他就经过一个过程。好，就从这个上半部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内容，好不好？然后带你旁边的人。祷告，用那三件事来接受这个救恩，这样大家可以吗？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试着两两的操练看看好不好？阿们。好，现在可以操练一下哦。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先停在这里。那我想问一下，你有带他祷告的，可以举个手吗？你有带你的有祷告？哎，哦，看起来还不多。好，弟兄姊妹，那我再说，就是，就是有一些的原则哦，我再强调一下，当然我们如果是在马路上用传讲板，当然没有办法讲这么多了，哦，那可能就是用传讲板那个祷告的话，好，但是因为现在特别这个月是福音月，对不对？哦，那弟兄姊妹，其实可能在小牌里面会有所谓福享宴，小牌里面传福音。那小牌里面传福音的内容，可能当然有些人会读这个材料等等的，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哎，我们带人的祷告的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书报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带人祷告了，我们可以，哎，因为在小牌里面可能带着人会有比较长，可以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啊，可以告诉他，就是带着他这样的向神祷告。那就是这三件事，带人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的操练看看。好，然后这样的祷告完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告诉他，其实你只要这样祷告，你就已经得救了。那要怎么知道他得救了呢？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节。好，那在这里，在特别人生奥秘也都有这个经节，就是罗马书十章九节，在下面。好，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来读这个经节哦。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好，那列这个经节就是要帮助人有一个得救的证实。那怎么帮助他呢？还不只是告诉他哦，你可以用问的方式。比如说他刚才已经跟你祷告完了，你也跟他说恭喜你得救了，但是这是在神面前得救，然后如何证明呢？诶，就带他读完这个经节，然后你读完还不能那么快就过去哦，你要问他说，诶，所以你刚才口里怎么样了呢？诶，哦，对，你认耶稣为主了，因为你刚才祷告了认耶稣为主。好，然后后面要继续帮助他哦，你祷告了，你也心里相信了，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哎，你就有什么结果呢？就必得救。哎，没错，就是弟兄姊妹要操练挖空格让他回答，就是哎，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得救，为什么？因为你刚才口里已经承认，就是口里怎样了？他就会回答说，哦，我承认了。然后你再说，哦，其实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心里相信了神叫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你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对，好，他讲了一次两次，他就知道哦，原来从圣经的话说就是得救了，这是非常确定有把握的。所以我们要在信心里帮助他知道他得救了，好，这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再试试看好不好？假设你已经带你旁边的祷告完了，来，你用这个经节帮助他有得救的证实，好不好？试试看。好， 大家可以了吗？好，阿们。那我再说，就是就你带他祷告完，就帮助他有得救的证实，然后接着就可以告诉他，当然这是在神面前得救，然后最后还有一步叫做受浸。不过这个受浸就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盼望我们就是在这里啊听到的，或者是在书报我们所看到得着的，我们真的需要带到我们的实行啊，带到我们真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要照着这个话来试试看。阿们，帮助我们真的在传福音的事上能够有往前。好，那最后几分钟再交通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的负担啊，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些的真理来向人陈明，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都会传福音，传了就会讲了一些的话，真理的话、代沟的话，或者是我们的经历等等的。但是弟兄姊妹，到底人真实要得着这个救恩，关键是什么呢？有话帮助人有相信，有心动了，但是他最后到底要怎么成交呢？对啊，我刚才有讲过了，就是要借着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非常的老练，也很有属灵的装备，但我们要抵抗一个试诱，就是不要讲太多，就是不要用我们所装备的真理想要劝服人，想要解释说明白，好像一定要他懂了他才会怎么样。其实有些的话我们已经讲了，铺陈了，已经说出来之后，很重要，你就说要带人祷告，带人用他的灵，用他的牲畜来真实的接触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步骤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书报里面，我觉得就非常宝贝，他就说要借着向基督说话，用我们人的灵接触他。所以要帮助人，我们一面我们也带他口把口的一句一句的这样祷告，但另外一面我们还要继续鼓励人，他要自己开口祷告。我觉得这里非常重要，就是他需要用他的牲畜，用灵来向这位主有很真诚真挚从内里深处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不拘任何形式的，是他可以说他所想要说的，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那我觉得非常宝贝，他里面下面他就有提一些的例子。那当然他特别他对了一个法官他传福音，然后他就说先生，我建议你今晚回家就关上门与基督交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可能在小牌里面，我们带人祷告完之后，带人也觉得得救的证实之后，可能他还觉得不是这么相信或什么，他可能会有一些的理由，但我们也不需要再跟他有很多的辩论。我觉得这里的例子就很好，就是说鼓励人可以自己向神祷告。像这个例子就是说，我建议你今晚回家就向基督谈谈交谈。然后他当然没有，这个人他真的很认真就回去了，他就祷告了。然后隔天起来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的太太就发现他怎么变了，他怎么隔天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好像就满了喜乐。哇，事实上就是因着这个他自己向神的祷告，他在灵里碰着这位活的主，所以这位主的生命就点活他了，就不是只是知识道理去征服人，去叫人头脑好像我接受这个事实，而是真的他在灵里就碰着这位主，他里面就有把握了。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一面在传福音完之后带人祷告，动他的灵， 但是人如果还是没有这么快，立即 有反应，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要继续鼓励人，回家也可以自己向神祷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就像这里所讲的，当若是这个人愿意向主这样的敞开谈话，主就能够在人身上有咯。阿们。那我自己也做一个见证哦，我已过2022年，我十月份接触到一个福音朋友，然后他一直都说他是无神论，然后就好，没关系，无神论没关系，他有兴趣认识圣经，好，我们就陪他读圣经，然后读一读，当然每一次读完，我们就会总之会抓住机会，把这福音啊，然后带他祷告啊等等的，但是每一次说到要受浸，他就说啊、哦，我不是，我还是无神论的，哇，那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蛮觉得沮丧的哦，然后也是陪了一阵子啊，然后也常常跟他讲到。甚至读使徒行传，他说这里有水，受浸有何妨？我们也是这样子跟他讲啊，跟他导读啊，好像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很奇妙哦，有一次我们后来就约他去那个海边晨兴跨年的时候，然后我就鼓励他，哎，你好好为着你的受浸祷告。啊，他就说好，他就查了一些，我们就给他一些受浸的经节，他就去祷告了。然后40分钟后，他就说他自己后来就做见证说，他祷告这样子说到这个受浸，他就里面非常想要受浸，哇！后来他就简简单单的受浸得救了。所以其实，在他受浸前，我们也试图做了很多，也祷告的各种方式，但是真的还抵不上他自己真的跟主活的接触啊。真的是让主自己在他里面就征服他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传福音，带人动灵，我们要正确的方式；另一面，我们也要凭信告诉人，你要自己有对主活的接触，叫人能够自己的主观经历这个救恩。好，感谢主，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借着这样的话得着帮助，在传福音的事上有往前。那最后10分钟，我们再有一些的操练。第一个5分钟呢，鼓励请大家能够就着今天所听到、所觉得享受、所摸着的话，我们个人一面在主面前再有一些祷告和消化。好，那后5分钟我们就再有一点团体的祷告。那这团体的祷告可以为着我们全教会的水流，特别是要交通到关于申言。这个申言还不是主日的申言哦，还是生活中能够向一周内向5个人来分享基督。我们可以待会在5分钟的团体祷告里面，为着这个点也有一些的祷告。好，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开始，先有5分钟的个人祷告。